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8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口修心做真修弟子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2日。朋友都知道我是修炼人，嘴严，把我当知己，有话愿意跟我说，但有时我也把握不好。一次和朋友聚会，我丈夫的同学 Z 和我讲另一个同学 H 怎么怎么不对，怎么怎么不好。其实我和他们不经常见面，他怎么跟我说这些呢？我马上意识到，为什么他跟我说这些？是不是自己还有背后议论别人的心？我审视了一下自己，自己刚开始讲他同学时，我有想顺他说的一念，也想 H 怎么这样。我及时抓住了不正的这一念，归正自己。我就想制止自己的行为，但这时我又生出埋怨、瞧不起自己的心，认为他这人还真是像别人说的嘴不好，这么爱背后说别人。我又马上抓住自己这不好的一念，心里说，我不要这瞧不起人的恶念，他是来修我的，是来帮我的，我得谢谢他才是。谢谢师父给我安排提高的机会。修炼人不能动恶念，一丝一念都应该是为他的。我理顺了一下思绪，劝自己说，既然这么多年的同学加朋友，他有不对，您就当面告诉他。Z 说，那可不行，不能说，一说就火了。我说，把理讲给他呀。Z 又说，不能说，可不能说。我还想继续说，但马上意识到常人的恩恩怨怨，我不该再掺和。我意识到，因为我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因缘关系，我再说可能好事就变成坏事了。他们的恩怨需要他们自己承受了结，我善意提醒了就可以了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时而有心性关过不去的时候。前不久，同修这姐带她的丈夫到我家学法，我丈夫和这姐的丈夫是同学，都是刚开始看大法书。学完法，我们留他们夫妇在我家吃饭，结果考验心性的关就来了。我丈夫和他同学要喝点酒，我们也没挡着，觉得他们刚看大法书，喝就喝吧。结果我丈夫喝得有点过量，我本来对他都学法了还喝酒就有点想法，只是有客人没好意思说他，他又喝成这状态，看不上他的心又冒出来了。他再一次说，你快结束啊。我说，不早就结束了吗？饭都吃完了。因为我没顺从他，语调也不善，他就开始骂我，在外人面前暴露出他的魔性，越骂声越大。他火了，我心里也明白了，自己跟常人一般高了，没守住心性，还让丈夫造业。第二天，我和这姐交流此事，我说，是我的错。同修说，确实是你的错，你顺着他结束不就好了，多简单的事。我知道在人中形成的这个自我很顽固，把握不好他就钻空子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修这个看不上家人的心，就是去得不彻底，拖泥带水的修得不扎实。我知道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着急，在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，我得堂堂正正做好自己，修好自己，让师父少操点心。想想自己真是做得太差了，对不起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同修的提醒。我修炼前性子急，做事坚持自我，修炼后我一直在这方面修，有时家人发脾气，不管怨不怨自己都能做到忍，不还嘴， 但我只是没吱声，有时没有做到很坦然。修炼近30年了，师父为我们承受，为我们延续修炼的时间，我不能再不紧不慢地修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在家庭中，在亲朋好友中，在任何环境中，谨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努力做好自己，真正的放下自我，真正的实修自己，突破人，走向神。感恩师尊对不争气的弟子不离不弃，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弟子跪拜恩师。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即走出被迫害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日。我把这两年来的走出被迫害的修炼经历与各位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陷入身体磨难。2022年底，我弟一同修出现肺癌的病业磨难而离世，我当时只是认为同修没能破除旧势力强加的向外看和怨的陷阱，却并没有认真的向内找自己。我无可奈何地看着同修离世，这件事对我内心的打击很大，我的身体也出现了类似同修病业的假象。第二部分，被绑架和构陷。当时正是疫情开放封控不久，全国各地死很多人，那些年我弟派出所一直参与迫害，严重的骚扰大法弟子，我很担心这些参与迫害的人员的命运，因为我从没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。这次疫情放开封控，来势凶猛，毕竟这些生命都是被中共谎言所蒙蔽的，他们也是无辜的受害者，我实在做不到置之不理，就给他们送了一封真相信。我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，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要善待保护大法弟子，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，远离灾难，给自己和家选择好的未来。结果这封真相信被上报到国宝610，我被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，家中电脑、书籍等都被警察抄走。这场迫害来得突然，我没有思考余地，就是不承认，不配合邪恶的迫害。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不管我有什么漏洞，有什么执着，都不能成为邪恶迫害我的借口，这一切不是师父安排的，我的出发点是救他们，反过来他们还迫害我，就是旧宇宙的理也是大法不允许的呀。拘留所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不承认这一切，更不会承受。我守住这一念，不停地发正念，2天后，我身体的病业假象加重，医院的医生要求我住院治疗，拘留所不愿承担责任，无条件让家人把我接走。我回家后，我没有及时的清醒，反思自己，向内找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迫害，反而生出欢喜心、显示心、贪天之功等等人心。第三部分，被迫流离失所。没几天，国宝警察开始找我，这时严重的被迫害思维和怕的物质把我重重包围，正念越来越弱，感到邪恶随时会来绑架，已经不敢在家里待下去了，我只好匆忙的离家出走，找个僻静的地方加强学法发正念。这时我才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发现近几年忙于做事，学法太少，学法不入心，像完成任务一样，整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，修炼浮于表面，没有实修，还有被邪恶强加的党文化、强势、自大、傲慢，还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色欲心、利益心、怨恨心、贪天之功的心、烦心、儿女情等，最严重的就是被迫害观念、迫害思维，还有怕心。找到这么多的人心，我很难过，羞愧自己20多年来修得太差劲了，这样 感觉自己还不错的心再也没有了。我生命的本质是真善忍构成的，这些人心都不是真我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99年师父就给弟子推到位了，这些人心都是邪恶强加给我的，我不要，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解体所有安排这场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有没修好的地方，在大法中归正，我就归李洪志师父管，其他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意念打入参与迫害我的众生的生命微观，让他们的本性的那一面起作用，必须保护大法弟子，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一定要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。除了整点发正念外，其余时间我全部用来学法，期间不断地转变观念，排斥邪恶强加的惯性迫害思维、负面思维。我是关着修的，没什么感受，邪恶就在梦中演化，不是追捕、绑架，就是判重刑，常常在梦中进行，心情低落，干扰很大。随着大量的学法、发正念，我的头脑逐渐地清醒了，一定要把这件事由坏事变成好事，转变观念，去掉人心，消去业力，思想境界升华，参与迫害的生命得到救度。随着法理不断的清晰，正念也在回升。我把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学了一遍之后，我决定回家，不能走流离失所的路，应该堂堂正正面对一切。第四部分，剜心透骨去执着，破除司法构陷。回家没几天，我就被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，警察与取保候审开始构陷我。我和同修们切磋，不能站在不被迫害的极点发正念，不能被动承受，要反迫害，要救这些众生。我们决定先请维权律师介入，做无罪辩护，要求解除取保候审，也能起到我们做不到的效果。这段时间我身体的病业也越来越重，容貌也变得不像我了，异常的难看，胸部两肋腋下都向外凸起，胸腔内异常的难受，发正念时呼吸困难，练功姿势也达不到标准，严重变形，我也不知道。家人同修发现后提醒我，我就对着镜子练，当时要想每个动作都达到标准是很难很痛苦的，每练一个动作要用全身的力气，跟不上师父的口令，痛苦难耐时心里念着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出自师父的转法轮。我对自己说，不能有一丝妥协，不能有一点承认，再难也得把每个动作都达到标准，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不给邪恶一丝缝隙。身体假象表演得越难受，负面的思维干扰越重，你要是进了监狱练不了功，肉身就得扔了。但进监狱被迫害死的和一般的病业离世不一样，果位也不低，也算圆满了。我不停地排斥他们。有一天我正在抱轮，一种强烈的从未有过的思念天国家人的心情，急切地想回天国家园，一天都不想在人间待了，想家的泪水无法控制地奔涌而下，功也练不下去了。这种思想和心情让我感到恐惧，我慌忙地奔下楼，没有目的地走着，心中不停地喊师父，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，是邪恶强加的，他想迷惑我，想让我上当，让我放弃肉身，想要摧毁我的意志。同时我也正告邪恶，谁都别想动了我的根本正信。我还没有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，我要和师父在法正人间后一起回家。一遍一遍的，我在心里呐喊，过了许久，这种可怕的状态才慢慢消失。从那以后，身体难受时想在床上躺着的念头出现，我就不听，我就找活干，没有力气，我就用尽全身的力气，使劲地干活。例如，去帮叔叔家搬家，从六楼往下搬双人床的大床垫，我就用胸部突出的假象部位顶着床垫，用全身的力气往下推，我就是不承认他。律师介入后，国保610依旧罗织各种罪名，把构陷案上报检察院。在这期间，我弟同修全力配合，不间断地高密度发正念， 同修们不断地与我切磋、交流、鼓励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增强了我的正念，也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，不允许邪恶利用公检法这些无辜的生命来迫害我，那是毁这些众生，不能拿众生的生命来检验我，不能站在旧宇宙为思他迫害的基点考虑，而是站在为他的基点。我是来救众生的，不是来毁众生的。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来毁众生，坚守住这一念。同修还及时给我下载利用法律犯迫害专辑，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让我在利用法律犯迫害这方面更加清晰，也增加了正念。在此深深地感谢外地和我地同修默默的付出，在关键时刻及时地形成整体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刻给了我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帮助。同时我也有剜心透骨的过关闹心提高心性的时候，因为被迫害时间拖得越来越长，国宝610三番五次的罗织罪名，检察院又接二连三的催促，准备非法起诉，迫害不断升级，让人看不到转机，我和同修都有压力。同修们开始替我找不足，找人心，每见到一位同修，或是婉转的指导，或是埋怨指责，或是冷言冷语，特别是家人同修，带着亲情，时时刻刻地盯着我，害怕我有一丝不在法上，让邪恶钻空子，被警察绑走，或是被旧势力拖走肉身。无形之中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我的不让人说的心、求名的心、面子心、不平衡的心被邪恶因素加强加大，我的心越来越烦躁，就像火山一样，随时都会爆发。这时，邪恶伺机开始制造间隔，不断地往我的头脑中反映，没有一个同修给你加正念，都往你空间场扔负面的东西。警察的陷害加上身体假象，都够我难过的了。真的就像师父在讲法中讲到的单位分苹果中的那位同修一样，心里承受到了极限，我心里那个难受啊，但理性上，我知道同修的出发点都是为我好，替我着急，都想帮我，是邪恶的因素在使坏，想间隔我和同修，给我加怨恨加魔性，让我守不住心性，往下拽我，想回我，我就咬着牙对自己也是对邪恶说，这是谁干的，想回我没门。同修都是最好的同修，我要感谢同修，感恩同修，闹心的不是我，执着快死吧，我就感谢同修。当真正的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之后，我才真正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，在另外的空间，同修们确实是一起往上推我呀。构陷案件不断的升级，我与同修们交流，还是得给检察院写真相信，一想要写信，怕心，负面思维又往上翻，就因为写信出的事，还要写信，后果如何如何，压力又来了。一天晨练静坐时，一个意念清晰地打入脑中，你不是祝师父法证人间吗？我瞬间泪流满面，如梦初醒一般，是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忘记自己是祝师正法的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徒了呢？我能助师父正法，是天体众神都羡慕的，这是何等荣耀，神圣的事啊！所有的压力瞬间消失，心中瞬间升起满满的正念与喜悦。我知道师父给弟子拿掉了不好的东西，得到师尊宏大法力的加持，是师父牵着我前行啊，叩拜师尊。在一次次静坐中，我在没得法之前与常人、家人、亲人所发生的矛盾、积压埋在心里的委屈、怨恨、气恨、不平衡，一件一件都翻出来，在法中一件一件归正、提高，每次升华都是令我泪流不止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，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，把它的盖拧得很紧，扔到水里，它也要一沉到底，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，倒得越多，它会浮起来越高，完全倒出去，它就完全浮上来了。我就不断地往外倒，每倒掉一些，思想境界就在升华，同时我的身体明显的好转，舒服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告诉我说，师父点化他， 让我给一位大领导写真相信。在送信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境中四处都在作战，硝烟弥漫，基本都是我方占上风。这时有人来报，大意是敌军的总部大本营还没有人去攻打。我说，那我们去吧。一念我就来到大本营，刚要靠近大门，大营内密密麻麻的古代凋零箭向我射来，我大喝一声，法轮大法好，同时双手一挥，做握球式，箭随着手势变化，合成一枚粗壮的火箭。我双手做拧掌式，火箭立即调转方向，随即金刚排山式，火箭射向总部炸去。然后我就飞来飘去，如意地运用各种神通，也不知站了多久，最后我说了一句，全身而退。我一下从梦中惊醒，醒来后梦境还历历在目，如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好久不能平静，太真实了。我起身下床，全身的肌肉都在酸痛，像干了繁重的体力活一样。我明白了，在这个空间看似我们在写信，在另外的空间真的是正邪大战，清除邪恶啊。那段时间师父利用各种方式不断的点化鼓励我，让我的信心倍增。后来我们又给相关部门都送了真相信，在信里我本着慈悲为他的积点，告诉他们这场迫害从头到尾都是错的，是违法违宪的，现在是以宪以法治国，帮他们分析看清倒查30年的利害关系，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，自己亲身受益的过程，体现佛法超常慈悲与威严。师尊讲的为什么会有人类，现在科学发现得到的证实，维权律师近1000场的辩护，对公检法人员的震慑，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，以及末节在挑选好人留给未来，法律终将回归正义，方方面面的真相。送完信后，我彻底放下了害怕被迫害的心，转变观念，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了师父，听师父的话，怕心也随之消失。公检法众生明白了真相，唤醒了他们的良知善念，正义的本性，不再参与迫害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使这些人员得到了大法的救度，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了光明美好的未来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身体一切恢复正常。在这近1年的时间里，我真切地体会到，整个过程就是信师信法的过程，转变观念去人心的过程，同时也是同修间互相救的过程。迷茫无助时，有大法导航，师父的一路保护点化，我深切地感受到师尊不仅仅带我前行，而是用双手托着弟子在往上送啊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却成就了弟子。还有同修们无私为他的付出，整体配合，才使我一路跌跌撞撞跟头把式的走了过来。此时此刻，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诉说师尊的佛恩浩荡，也不知怎样表达今生能成为师尊的弟子是多么幸福多么幸运。万千语言汇成一句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挥泪拜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安装新唐人的路上有师护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日。说到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天线，还得从新唐人刚刚播出不久时说起。那时候同修们对这项技术还不是很娴熟，天线安上了，可是维修大于安装，掌握这项技术的很少，在我们地区城乡都算上也就那么几个人，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。如果出现故障，哪怕是一个线头， 或更小的毛病自己都不会整。那时候农村打出租车也不方便，有时一等就是很长时间。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，我要会这个技术多好，既方便自己又方便别人，还能减少技术同修的压力。我有了这个愿望，师父就加持我，我就坚定了这一念，找人学技术。学技术的人找到了，可是他对我没什么信心，认为我学不会。也是呀，我连一些术语都没有听说过，人家教我一遍，回头我就忘了。但是我没有灰心，我相信只要我有这个决心，师父一定会给我智慧。信师信法，新唐人是讲真相、揭露邪恶的一个窗口。我就反复试、反复琢磨、练习，有些机顶盒设置不一样，有的没有一个中文，我也不认识。师父就借同修的嘴点我，能好整，没什么难的。这句话对我是个鼓励，加强了我的正念。我回家打开就觉得很熟悉，一点点的就调出来了。又开始的试试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到后来我也成了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。有人来找我，我从不拒绝，这是师父给我的使命。这么多年，我就以安装天线、维修为主。为了方便，我还学会了骑摩托。有一年刚开春，我去离我家20多里的邻村安装。冬天雪大，春天一化，雪变成了冰。锅加工具装了一大袋子，用摩托车驮上，我就骑过去了。到了那里，他们都感到很惊讶。那么不好的路，你自己来的吗？他们还往后望呢。我说是自己来的，来的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，也没想好不好骑，就想给人家安心堂人，叫人明白真相。他们说一般男的都不敢骑，后来我才悟到是师父加持我呀。屯子一般都是往房子大山或者墙上门斗上安，到了他家，正好他家男人在家，我打完穿天线的眼，他帮忙穿线，剩下的都是我自己做。天气很冷，身上冷还好说，手冻得不好使，我就搓搓手接着往下做。因为还有一家等着我去安装，是相反方向，离他家10几里地，也是水道。到那里我把该做的都做了，锅往上一挂就来信号了，这都是师父在帮我，看我真心去做。只要有人找我安装，不论严寒酷暑，我从不退缩。有时在各个屯子安，有时在楼上安，有时骑摩托车，有时打出租车。家人孩子有时开车帮我，不管多远，孩子从没有怨言。冬天车不敢关火，一着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有时跑很远的路，人家给油钱，孩子从来不接，说我为你们做点事，心里可高兴了。有时安装完他们给我钱，我都婉言谢绝，你们助师救人，我这不也是助师救人吗？除了收零件钱之外，不收手工费，能给省就省。这其中也遇到过难题，有些件啥的不好买，同修听到了就给买回来了。有了寻星仪，调试就方便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其实我有何德何能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只是有这种愿望，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动手罢了。如不遇恩师救度，我们都在地狱呢。弟子做多少都难以报师父的救度之恩。这么多年，我就以安装新唐人维修为主，现在改为日新了，故障少多了，我也不那么忙了。在以后不多的时间里，我努力把以后的路走好， 唯愿师尊笑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